各位听众，作为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学运领袖王丹的一言一行始终备受外界瞩目。在200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王丹选择了台湾作为自己的发展空间，先后受聘于台湾政治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和中正大学，讲授国家暴力、两岸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相关主题的课程。可以说，他已经从当年的学运领袖转变成为持续关注两岸三地民主转型的学者。他在台湾的生活和观察贯穿了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政府的全程，此外还亲身介入了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因此对2016年台湾大选以及再度政党轮替，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深入的思考。在台湾大选结束不久，本台记者在台北的一间咖啡馆里采访到王丹先生，请他谈谈对本次大选的心得。王丹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台湾大选刚刚结束，应该说至少在总统大选方面没有出乎意料的方面，但是以您在台湾当地的这么些年的观察，您觉得这次大选在您的眼中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迹象？
我觉得这次大选呢，实际上是开启了台湾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台湾民主深化的一个体现。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看到，决定选举命运的已经完全是青年时代，而且是非常年轻的时代，就是大学生到20到29岁的这个时代。那过去台湾的旧政治基本上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投票意愿非常低的，参与的愿望也很低，在台湾政治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主导选举走向的都是20到19岁这个青年时代，换句话说，未来台湾政治力量谁掌握了这个时代，谁就掌握政权，这个我觉得对台湾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对，一方面是台湾年轻世代的积极的表达的欲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次大选投票率非常低，只有66.8%。那您觉得在这个一消一涨之间该怎么样理解差距？
当然我觉得这次投票率低，首先一个是客观因素嘛，就是民进党很多的支持者觉得民进党赢定了没有出来嘛，那国民党很多支持者也觉得国民党输定了，选前其实大局已定，这件事本身影响到了投票率，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正常的民主国家投票率都不高啊，所以它本身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自然的一个趋势。它再低66%似乎还是比美国的投票率高很多嘛。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本身就是民主导致的，就是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到人民关心问题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会导致投票率降低。
这次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中是以308万票的差距惨败，而在这个立委的竞选当中也是全线退守。那您觉得在未来的4年、8年甚至是12年内，国民党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
我个人看法了，我觉得20年内都很难看到国民党再崛起。主要几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党能够维系啊，很大程度是靠庞大的党产啊，包括他的退休啊，包括他的党工，甚至包括他在选举中的那些资源的投入。民进党未来将执政，我们现在看至少4年，而且很大可能是8年嘛。在这8年过程中，应该会完成对国民党党产的一个收缴的动作。那国民党没有党产的话，这个党就是很难再吸纳社会精英参加。第二点来说，就是任何一个政党要有未来，就要有年轻人。刚才我也讲过，台湾政治已经变化了，谁掌握年轻人，谁掌握政权。而这正是国民党最大的招门，就是他们永远不清楚台湾年轻人想什么。他们本身是个已经老化的政党，所以因为没有年轻选票，我也觉得20年之内看不到他再起的可能性。第三个就是政党路线的问题啊，那国民党能够这次大败，很大原因是因为跟中国走得太近，可是台湾整个本土意识高涨，那么国民党未来一定要做改变，就变成本土政党。可是变成本土政党，就更没有跟民进党可竞争之处了，就找不到任何区隔。那政党找不到跟其他政党区隔的话，它自然就会消亡掉，对不对？那你存在毫无意义嘛。所以从党路线上看，从党产上看，从党员的年龄构成上看，国民党都没有什么希望。那20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太了解，我也不会去预测到那么远了。但是20年以内，我还认为不可能再起了。
因为国民党之前被人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他的高层和北京方面结成了一个所谓的跨海峡的政商权贵联盟。如果说以这次大选的情况看，国民党注定日渐式微的话，你觉得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他是要维持这个旧有的盟友，还是说要改弦更张寻找一个新的盟友？
我觉得北京当然还是会以国民党为主要盟友，包括新党这回得票也还挺高的，4%+。对于中共来说，他当然不会绝望，那国民党还有1/3立委席次，但是长久来看，国民党其实会越来越少的。所以其实北京第一就是他还是会维持跟国共的合作，第二这种政策也不会给北京带来什么好处，随着时间发展国民党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北京也不可能去跟民进党结盟，就算是民进党不搞太多，他也不可能跟民进党结盟。所以北京目前他可能还是会从工商界和媒体这两方面入手，就是希望通过经贸交流来框住一部分台湾的工商界的力量，包括像王雪红啊、郭台铭啊这样。另外就比如说像中国时报这样的媒体的力量，这是北京要下手的重点。那政党方面，我觉得北京已经输光了，输光了之后他们会投注更大的资源在跟媒体和商界的联盟上。
通常认为蔡英文上台之后，北京可能会有一个观察期，但这个观察期长短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您觉得大概这个观察期会到多久？然后在观察期内和观察期之外，北京各自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通常我们说有观察期是有个前提的，那就是说过了观察期就要怎样。但是我认为不管蔡英文干什么，大陆对台湾现在已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各种手段都试过了，导弹试射都试过了，那也试过这个三中一清啊，什么对台湾友善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不觉得大陆还对台湾有什么办法。既然没有更新的做法，我觉得也谈不上观察期的问题啊。那只要蔡英文不主动的去朝法理台独方向发展的话，我觉得大陆还是会维持一个基本的互动。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是以我的预测的话，就是相敬如宾，冰就是冰冷的冰，相敬如冰大概就是这样，但还是有个敬在里头了，就互相谁也不会去惹谁，关系不可能像原来那么热络。
但是即便是高层在政策选择上态度还比较谨慎的话，我们也看到最近大选前后都出现一些民间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章法的出牌，比如说选前有黄安举报周子瑜这样的事情，而选后又出现了百度的第八网友来大举攻击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陆年轻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那这种民族主义是不是和台湾越来越强的这种台湾人的本土认同会有一天发生很激烈的碰撞？
对，那我当然认为会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就是大陆也在对外扩张，也在走一个扩张的道路，这个扩张本身会激化大陆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那当然会反映在年轻时代上，就包括现在第八这帮人。对于台湾来说，太阳花时代就是本土化的时代，他们的本土化情绪也会高涨，那双方一定会产生摩擦和冲突。那目前的摩擦和冲突都还是仅仅保留在一个网络上，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更激化，甚至像这么多的陆生和陆客在台湾，对以后会不会有更激烈的这种冲突，我其实是有担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政府的事情，双方政府都要各自约束自己的，当然尤其是中共要约束所谓的爱国愤青的那种极不文明的那种挑衅，否则的话我觉得更不利于两岸之间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不管怎么样，我确实是非常忧心两岸年轻人的民族主义冲突的。
这次大选也有一个新的迹象，就是时代力量和基金侧翼斩获比大选之前人们想象的要更大，您觉得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深绿的，在将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其实并没有像外界那样对第三势力非常的看好，这回像时代力量其实拿到的票数也不如预期，我认为就是台湾第三势力是刚刚开始，还大概还需要一个10年左右的时间去巩固和壮大，至少在10年的时间内，我看还是民进党一党独大，然后国民党做一个中型政党，第三势力做一个小党，这个大中小的格局应该10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觉得给台湾的第三势力10年的发展时间，他们应该是慢慢壮大起来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执政党一定都是比较幼的，他还是要跟财团跟工商界那维持一个国家的 GDP 增长，当然会比较靠右一些。但是第三势力就有了很大的空间，就是它可以走社会左派的路线，所以它是可以跟在这个路线上是跟执政党可以做一些区隔的。但是你要让它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取代民进党的力量，我想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来壮大它的群众基础。
台湾政治有一个相对于欧洲来说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通常来说政治光谱不以左右来区分，当然其中统独话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干扰因素，但是这一次也有一些新的迹象，比如说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这样的可以在严格意义上被定义为左翼政党的兴起，那您觉得台湾政治会往通常意义上的以左右来衡量的这种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吗？
就是我觉得民主深化就是这样嘛，就是从统独问题开始转向左右路线之争，台湾未来一定也是这个样子。这次选举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你看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提名的名单往来找了蔡培慧这些人，也是为了凸显政党的左翼路线。但是我还是认为说真正变成政府之后，这个右倾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台湾以后未来就是左右之争，就是越来越像正常的民主国家那样发展。所以台湾民主我觉得是健康发展，也是正常发展。
民进党的右倾在您看来怎么样定义？是右倾意味着要跟财团妥协，或者是跟北京方面妥协吗？
当然不是跟北京方面了，我觉得主要是跟工商界了，你也不好说是财团。但是任何一个政府经济的大块当然还是这些大的这些经济上的财团啊，或者整体的工商界的力量。作为蔡英文政府来讲，当然不可能说完全走社会主义左派的路线，比如说奥巴马那样走，那共和党的反弹也很大，要把握好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执政肯定是还是需要更稳健的工商界的支持，这个蔡英文政府也会这样的，那当然左派就不会满意，包括民进党会有也不分区立委也不会满意啊，所以以后会有冲突，这些冲突都是民主国家应有之义，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而且也是个好事情，这样才能保证两党的这种竞争。
民主体制下面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民选领导人当初是以高票当选的，但是在执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会急剧下滑。法国总统奥朗德就是一个例子，然后马英九从2008年一直民意下滑到现在也是一个例子。那您觉得这次蔡英文大胜之后会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
我觉得民调下滑是正常的了，就是只要一开始执政就有执政的包袱，但是以蔡英文的执政个性来讲，我不认为会像马英九那样滑得那么大。就蔡英文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行政官僚出身，就是你让他在政策上出太大的纰漏，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只是因为执政本身就会下滑，就马英九的决断力啊各方面啊，那个我觉得是当然是不如蔡英文的，所以我认为不会下滑太大了。而且台湾人等着政权转变已经等了8年了，大概这个灭区会比较久一些，看台北市的柯文哲就知道了，对不对？其实柯文哲也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政绩，他也有下滑，但是不过滑到60多而已嘛。我认为蔡英文也差不多，他会从现在的56%的得票率，可能会滑到50%-40几，但是也最多也40几是很高的支持率。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在台北同王丹先生的访谈，主题是他眼中的2016年台湾大选。本次节目是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